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晴光，有代导事项啊。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马与小孩》，这是《纳尼亚故事集》七集当中的第三集啊。好，在读这本书还有读晴光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生命和林良堂的《全然为你》。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
心。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秦光。秦光在听完了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之后呢，心中有一个感动啊，那就是呢，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对于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也希望呢将来自己的伴侣也能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能够一起呢来服侍人呢、刘文为你祷告。我相信呢，如果是出于神的带领，出于圣灵的感动，神会亲自的成就。我们愿主的心意呢能够成就在秦光的身上，也深愿在护理这一条路上继续服侍的弟兄姐妹能够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这确实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哦，尤其当我们读完了南丁格尔近代护理这本书之后呢，更深刻的了解到，原来我们现在以为理所当然的享受到的服务和便利呢，都是前人一步一脚印，他们前仆后继奉献一生，才能带给后人如此的福利哦。我们献上感恩，也深愿呢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世度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纵使我们做的在人看来，在自己看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在神眼中，只要我们善用他所给我们的忠心的侍奉，就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哦。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马与小孩是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三集。我们今天要接续上一回看到第四章，肖士达归入纳尼亚队伍中，以及进到第五章，柯林王子。老人羊杜穆勒说道：两位陛下，小殿下已经中暑了，看他那样子昏昏沉沉的，他连现在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呢。大家一听人羊这么说，当然停止了对肖士达的斥责和盘问，马上让他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放了几个椅垫在他头下做枕头，又用金杯盛冰果子露给他喝，同时还告诉他不要讲话。肖士达有生以来像这种事从来也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甚至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躺在这样柔软舒服的沙发上喝这样美味的果子露。他心里惦念着，不知道别的几个伙伴的情形如何，也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逃出去到皇陵和他们相会，而真的柯林出现时，他又会被他们如何处置。但是这些忧虑在这种舒服的环境中似乎没有一件是迫切的，也许再过一会儿还有好东西吃呢。 再仔细看屋子里的一些人物，觉得非常有趣。除了人羊之外，还有两个矮人，这也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动物。另外还有一只大乌鸦，其余通通是人类，全是成年人，却年轻英俊，不论男女，面孔和讲话的声音都比绝大多数的卡洛门人优美。过了一阵子，肖士达发觉自己也对他们的谈话发生兴趣了。国王正对着苏珊女王，就是吻肖士达的那位女士说，好了，夫人，你的想法如何？我们在这城里待了整整三个礼拜了，你决定了没有？是否要和你那黑炭面孔的爱人雷巴达西王子结婚呢？女士摇摇头说道，不，弟弟，就是拿全泰西邦的珠宝来换，我也不愿意。肖士达心想，虽然他们是国王和女王，但他们是姐弟，并非夫妇。国王说，那就好了，姐姐，如果你嫁给他，我对你的敬爱也会减少了。我告诉你，开始是卡洛门国王的大使第一次到纳里亚商量这一门婚事，过后王子在开培拉做我们的上宾。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你居然对他有那样大的好感。苏珊女王说，爱德芒，那都是我一时愚蠢，这一点我要请你原谅。当时他和我们在纳里亚这位王子表现出来的真的是另外一副面孔，可他现在在泰西邦的所作所为大不相同。你们大家都见过，在我们大哥王中之王彼得为他举行的大比武中，他表现的武艺是多么惊人，又和我们同游的七天之中，他表现的多么温文有礼。可是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他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副面孔。大乌鸦说道，啊，正应了那句老话，要断定一只熊的情形，先得到它的窝里去看一看。有一个矮人说，沙洛佩，那倒是真的。还有另外一句老话说，来，跟我在一起生活，你就会了解我。国王说，对，现在我们已经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了，是一个最傲慢、暴虐、奢侈、残酷，而且自大自满的暴君。苏珊说，那就让我们以阿斯能的名发誓，今天就离开泰西邦吧。爱德芒说，姐姐，还有麻烦呢，现在我必须把这两天多来在我内心里已经想到的事对你们大家公开。派利丹，麻烦你到门那边去看着，不要让间谍偷听到我们的谈话。都没有人了吗？那就行了，因为我们现在必须机密行事。大家的脸色一下变得很严肃。苏珊女王跳起来跑到她弟弟身旁叫道，哦，爱德芒，是什么事啊？从你的脸色看来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似的。爱德芒开口说，我亲爱的姐姐，善良的女士，现在你得提起勇气来，我坦白地告诉你，我们的处境相当危险。女王问道，什么危险？爱德芒？爱德芒解释说，是这样的，我以为我们离开泰西邦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王子还抱有希望你会嫁给他的时候，我们还是贵宾，但我敢以狮王的鬃毛发誓，他一旦知道你断然拒绝亲事，我们就比阶下囚也好不了多少了。有一个矮人吹了声口哨，大乌鸦沙洛佩说道，我警告过你们两位陛下，进来容易出去难，正如龙虾在虾笼里说的话一样。爱德芒继续说，今天早晨我曾经和王子在一起，他的意愿向来很少受到违抗，对你的拖延和疑问重重的答复已经很生气了，今早他非常坚决要知道你的心意，我就故意说一些关于女士的胡思乱想的笑话来把话题岔开，用意是想使他打消他的希望，我并且暗示他的求婚可能被拒绝。他一听之下非常生气，变成了一个危险人物，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威胁，只不过是隐藏在礼貌下面罢了。杜穆勒说，是啊，昨天晚上我和宰相一同吃晚饭的时候，他问我喜不喜欢泰西邦，因为我不能告诉他实话，说我连泰西邦的每一块石头都讨厌， 而且我又不愿说谎，于是我就对他说，现在正是盛夏，我的心颇向往纳尼亚清凉的林野和露珠打湿的山坡。他不怀好意地微笑了一下，说道，小山羊角，并没有什么阻止你回到那里去跳舞，只要给我们王子留下一个新娘来，你们随时都可以离开。苏珊惊呼说，你是说他们要用武力强迫我嫁给他吗？埃德芒说，苏珊，我忧虑的也正是这一点，妻子不然就是奴隶，随便哪一样都很糟糕。苏珊说，可是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呢？难道他的父皇以为我们的王中之王哥哥会忍受这种蛮横的行为吗？派玉丹对国王说道，陛下，想来他们不会那么疯狂，难道他们以为纳利亚就没有宝剑和武器吗？埃德芒说，哎，据我的猜测，卡洛门国王并不怎么怕纳利亚，我们只是一个小国，在大帝国边境上的小国，总是让大帝国的君王所厌恶的，就想把小国并吞掉。姐姐，起先他送王子到开培拉想做你的爱人时，很可能只是找一个机会攻击我们，他恐怕是要把纳里亚和阿奇南一口吞掉。另一个矮人说，让他试试看，在海上我们和他一样强大，如果他想从陆地上侵略我们，还有大沙漠要他越过呢。埃德芒说，说得对，朋友，可是沙漠真是可靠的樊篱吗？沙洛佩，你来说说看。大乌鸦说，我很清楚那个沙漠，因为我小时候曾经在那上空飞过，飞得很远也很广。这时我们可以想象，肖士达一定竖起耳朵来听这一点。这倒是真的，如果卡洛门的国王从大绿洲走，他就永远也别想带领大军进入阿奇南，因为虽然他们能够行军一天就可以到那里，可是那里的泉水太少，不能供应那么多士兵和马匹解渴。不过另外还有一条路，肖士达更注意听了。大乌鸦继续说，他想找到那条路，必须从皇陵出发向西北骑，好让派山尔的双峰一直在他的正前方，这样一天或一天多，他就可以到一个石谷口，山谷很窄，你在附近经过多次也未必会留意到它。从山谷口往山谷里下望，没有草也没有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是如果他继续骑马往下走，他将碰到一条河，然后沿河而下就到阿奇南了。女王问道，卡洛门人知道这西边的这条路吗？埃德芒说，朋友，朋友，讲这些话有什么用呢？我们并不是在讨论如果战争发生了，是纳利亚还是卡洛门得胜，我们想知道的是如何维护女王的荣誉和把我们从这魔鬼城市里救出去。因为纵使我哥哥王中之王彼得把卡洛门打败了几十次，可是在那以前，我们的喉咙可能早被人割断，女王早做了王子的妻子，甚至是奴隶了。那第一个矮人说道，国王，我们手里还有武器，而且这里也是一所适合防守的房子。国王说，说到这一点，我倒并不疑惑，我们每个人必能在大门之内杀敌致死，除了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他们休想到女王跟前来。不过那样也只是在牢笼里作战的耗子而已。大乌鸦沙哑着嗓子说，对呀，因为敌人冲几次不成功，放一把火就把房子烧了。苏珊流泪地说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真是后悔不应该离开开培拉。卡洛门使臣到纳里亚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快乐的日子的最后一天，鼹鼠们还正在为我们开辟一个果园呢。他两手捧着脸开始哭了起来。埃德芒说，勇敢一点，苏珊。杜穆勒，你怎么了？因为这时人羊正用两手握脚，好像要把头拔起来，并且来回扭动，就像里面有什么疼痛似的。杜穆勒说，不要和我说话，不要和我说话，我正在动脑筋，因为我在动脑筋，所以几乎不能呼吸。等一会儿，一定要等一会儿。 经过一阵恼人的缄默，然后人羊才抬头往上看，长长的吸了一口气，擦擦前额，说道：唯一的困难是如何到我们的船上去，还要带些粮食，不要被人发现，也不要被人拦阻。有一个矮人讽刺地说：是啊，就好像乞丐想骑马，他唯一的困难是没有马。杜穆勒先生匆忙地说：等一等，等一等，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借口，让我们今天可以往船上去，同时弄些东西。爱德蒙王困惑不解地回了一声说：嗯。人羊继续说：好，然后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有你们两位陛下具名邀约王子，请他明天夜里参加在我们大船豪华海莱号上举行的大宴会。请帖上的言辞力求亲切，就好像那是女王的意思，但不妨害到她的荣誉，以便给王子一个希望，认为他渐渐顺从了。大乌鸦沙哑着说：陛下，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杜穆勒兴奋地继续说：然后众人都会认为我们应该到船上去工作一整天，为我们的宾客准备酒食。我们还要派几个人到市场去，在水果商、糖果商和酒商那里，好像我们真的要开一次宴会似的。我们还要预约几个魔术师、变戏法的人、跳舞女郎、乐师等等，叫他们明天晚上到船上去。爱德芒搓着手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杜穆勒又说：然后我们全体今天晚上就上船，等天一黑就……国王说：扬帆摇橹。杜穆勒跳起来，一边跳舞一边说：直奔大海。第一个矮人也接着说：朝北航行，直航老家，纳利亚万岁，北方万岁。其他人也都高喊起来。派利丹拍着手掌说：等王子第二天醒来，发觉他的小鸟也飞走了。女王抓住他的手，随着他舞动起来说：哦，杜穆勒，亲爱的杜穆勒，你救了我们大家。另一位爵爷说：王子会来追赶我们的。爱德芒说：这我倒不怕，他们停在河里的那些船我都看过了，没有大船，也没有快艇，我倒希望他们来追赶我们，因为如果我们被追上了，他派出来追赶我们的任何船只都会被豪华海莱号撞沉的。大乌鸦说：陛下，不用再商量了，即令我们坐在这里再商量七天，也听不到比这更好的计划了。现在正如我们鸟类说的，产卵必先筑巢，用在这里似乎是说让我们大家先吃饭，然后立刻去办我们的事。于是大家响应着站起来，门打开了，爵爷们和动物们站在一边，让国王和女王先走出去。小史达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办，但杜穆勒对他说：殿下，你就躺在那里好了，我很快就带东西来给你吃，直到我们预备好去上船之前，你都不必起来走动。小史达只好又把头靠在枕头上，不久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小士达心里想，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他脑子里从没有想到把真情实话告诉这些纳里亚人，并要求他们的援助。他是由阿喜西那种冷硬吝啬的男人带大的，已经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只要他还有办法，他从不想告诉大人任何事情。他认为不管你想做什么，总是被大人破坏或阻止。同时他以为即使这纳里亚国王会善待两匹马，因为他们是纳里亚的会讲话的动物，国王也会恨阿拉维斯，因为他是卡洛门人，要不是把他卖出去做奴隶，就是把他送回到他爸爸那里去。至于他自己，肖士达这么想：我现在可不敢告诉他们我不是科林王子，我已经听到了他们全部的计划，如果他们知道我不是他们中间的人，绝不会让我活着走出这房子的。他们怕我到皇上那里去告密，很可能会把我杀掉。如果真的科林露面了，一切被戳穿了，他们就真的会杀了我。你看 萧士达对高尚而自由的人士的行为一点也不了解，他不断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山羊型的小东西又来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意
小孩这本小说看完了第四章，萧士达归入纳尼亚队伍中，以及进到第五章科林王子。萧士达被误认为是阿奇南国的科林王子，并且也听到了他们要逃回纳尼亚的计划。接下来故事会如何发展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马与小孩》。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